感谢神又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座的 ,Did you get your device?Okay,alright.我再一次谢谢 Clement 啊，他非常的乐意，而且呢很 flexible, 所以呢我常常就记得以前陈牧师讲，一个愿意侍奉的人 ,you have to be fat,Okay.我没有任何 hint, OK, 他的 fat 就是说 be flexible, available, teachable, so called fat, 就是说讲这三个意思，就是说你很那个随时听候调遣啊，然后呢常常说我在这里。还有呢，有一个受教的心。今天早上呢，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经文啊，我们刚刚读到在诗篇的第五十篇。这个五十篇的经文呢，我相信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受到怎么说？假如你仔细的去读诗篇的五十篇，对照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生命。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提醒，我们在五十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一段，然后早上呢我在国语聚会的时候是特别讲到第七节到第十五节，那么等一下呢我们特别要看到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首先还是回顾一下，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的提醒。诗篇五十篇的目的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虚假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虚假的宗教。我首先要问弟兄姊妹啊，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做我们华人说我们来教会做什么？做礼拜，礼拜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仪式，是我们的一个仪式。但是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有一个提醒，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是提到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么假如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就说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式，是我们学习的怎么样去接触人，怎么样去跟人传福音。那么犹太人素来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但是呢假如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里讲到耶稣定义要去到撒玛利亚，并且他与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对话里面，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这句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说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大家都知道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其实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神啊，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我就有这种宗教的情怀啊，我没有认识真神啊，但是呢我香港来的，你不知道苏州嘛，苏州你知道吗？对不对？苏州有很多庙，所以呢我小的时候读这个五年级的时候，跟着 grandma 去看亲戚， 我在苏州有很多的亲戚，苏州也有很多庙，所以呢，我到每一个庙呢，我都要在里面磕头，啊，真的跪下来磕头。但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谈话，他是说什么？他说那真正拜父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所以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也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个提醒，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敬拜神，但是我们出了教会，我们也要敬拜神，是不是这样？也要敬拜神。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现代人的危机有一个危险的事情，就是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每一个时刻你都尊主为大呢？所以早上的时候我跟国语的弟兄姊妹分享说，你说神是与人同在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risk， 因为呢，你在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但不能保证啊，你也许听我听得 boring 了，滑滑手机，但是假如神在这里的话，你会如何呢？假如神就在你的旁边会如何呢？假如你出了教会，神假如在你的家里面，你是不是跟在教会有不同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么这首的诗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提醒我们，从第一节那里他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神已经发光了。并且呢，到第五节第六节这里，他对着他的选民他说，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今天早上我们在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中间我可以说大多数是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有慕道友，我们要得到提醒，我们的神是审判公义的神。并且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那里提醒我们，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里面先开始。所以呢，我们对神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敬拜的态度呢？那么在这首的诗篇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那里提醒我们的敬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应该有一个真正的献祭。这个献祭是什么呢？这个献祭不是说把你所有的拿来给神。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献上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上个礼拜上个主日我们那个小弟兄受洗以后啊，那我假如你还记得我当时问一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受洗超过50年60年的？刚好有我们国语有一位弟兄拿出一张照片来，他说60年前的7月25号拍了照片的，60年前的7月25号他是受洗。60年呢，比我活在世上的岁数还要大。他说并且已经超过60年了，因为上个礼拜是8月7号，超过60年了。可是啊，弟兄姊妹， 我也要问你，你过了六十年，你不要说六十年，你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你还有没有从你一开始一样这个爱主的心？有没有？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也不想倚老卖老，但是呢，我就感觉到说，当然我是不是还是你们中间最，我应该比 Philip 要大一点，对不对？啊，我还是算年轻的，可是我觉得我老了，真正我觉得我老了。所以呢，我就说，我常常我就想到陈牧师以前呢，他到了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他还好像年轻人一样爱主的心，有没有？我们今天多少所谓的老基督徒，我们说我们 burn out， OK， 就是说都烧尽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在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提醒我们，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诗人在这里说啊，从第八节开始，他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上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在这里，诗人他提醒我们，今天你在教会啊，有的弟兄姊妹说，我给了教会很多钱呐，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么说？听到过？我在教会又摆上力气，又摆上金钱，啊，为这位弟兄或者为这位姊妹感谢神。但是严格来讲，这种讲法是不对的。你假如有这种侍奉的心态，就一定会导致你在侍奉上面会 so called burn out， 会烧尽。为什么？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放上我们的金钱，放上我们的时间，神可以使用我们这个人，其实我们所摆上的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在这里他说什么？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并且假如你认为我们的神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因为我们给神放上了红烧肉，所以神喜欢吃红烧肉，神不喜欢吃蔬菜，这种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在第十二节那里，神亚萨的这个诗他提醒我们，神在这里他说什么？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啊，不要认为说神需要我们放上什么，神其实什么都不缺，神其实什么都不缺。而神要我们真正所献上的祭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这里，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呢，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里面提醒我们，在献祭里面有四个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哪四个元素呢？第一个就是感谢。你常常有感谢的心，为什么要感谢呢？因为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来都不属于我们，感谢。第二个讲到还愿。那么假如你说还愿是什么呢？还愿就是对神有一个顺服的心。那早上我就说，在旧约里面还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拿 在神面前的恳求，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儿子撒母耳奉献到圣殿的中间来为神所用。还愿是一个顺服的心。然后第三个，他讲到在患难之日的求告。患难，你虽然遭遇患难，可是你没有埋怨神，你还是看到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在患难之日的求告，实际上是对神完全的信靠。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献祭的里面，你必须要看到这三个因素。我刚刚讲，感谢、顺服、信靠。用感谢、顺服和信靠，那么诗人在这里说，他说：“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献祭的态度。这个献祭的态度，就是我们在大诫命里面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相信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所献上的敬拜。那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我儿子的这个毕业典礼。那我儿子的这个我生命里面的这个日子就是巧了啊！我跟你讲，太巧了。这个我儿子毕业的日子就是他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受洗的日子。你说巧不巧呢？但是呢，那天早上呢，这个起来，我们这个儿子住在他的 apartment 里面，我们住在这个 motel 里面，那么女儿跟我们住在一起。早上起来呢，这个女儿就说 ：“Happy birthday！ 我有一个礼物给你，现在正在路上。”我说什么意思？在路上啊。他要寄到 motel 吗？我说明天我们就要 check out 了，今天寄不到怎么办？他说放心，寄到我儿子，寄到他的这个弟弟的 apartment。 那么好了，我放心了。结果呢， UPS 没有送到，直到我们离开都没有送到。那接下来要怎么安排这个礼物？怎么？因为没人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对女儿会有一个抱怨的心吗？没有，绝对没有，对不对？她的这个礼物一直到两个月以后我们才收到。可是我接受了。为什么？她送的不是一个东西，是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献祭的态度，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么我们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虚假的信仰，就是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没有把信仰放在我们的行为的中间。那么请大家看十六节，这里十六节啊，他说，但神对恶人说，恶人啊，难道神的选民是恶人吗？当我们一看这个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 这个不是对我们讲的，可是假如你读下去，这段的话是对我们讲的，是对我们讲的。因为你看这十六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神只有跟他的子民，跟他的选民才会立约，才会把这个诫命给他的选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提醒，今天现代人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往往也有这种的想法，说旧约的神是残暴的神，新约的神是恩典的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这种的想法完全错误，完全错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个神，对不对？旧约的神里面，他讲不讲恩典慈爱呢？他也讲恩典慈爱，但是在新约，在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里面，我们要不要讲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诫命呢？今天很多人说耶稣是律法的总结，你要知道耶稣是律法的总结，或者说耶稣是律法的完成，并不表明律法是不重要的。今天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提醒，今天我们所信的神还是要让我们去遵从神所赐下的典章、律例、诫命。那大家都知道诗篇的119篇，也就是整个的圣经里面最长的章节、最长的诗篇，也提醒我们，在那里面都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的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十六节这里啊，他说神对恶人说，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为什么？不是说神的律例不好，不是说神的约不好，接下来他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他说其实你很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论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那我们停在这里，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在古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这是一种虚假的宗教，虚假的宗教。在宗教里面，假如说你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你所信的跟你所行的不一致，诗人在这里直截了当的他说这是恶人，恶人。那么假如你去看诗篇啊，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在诗篇有三处的地方都提醒我们不要做恶人。而不要做恶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比方在诗篇第一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所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的第一篇实际上是整个诗篇150篇的，我们称作它是整个150篇的导论。 在整个的150篇里面，他其实就是讨论怎么样是满足神的心意，怎么样是不满足神的心意。在第一篇的第二节这里，他提醒我们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首先就是说，今天呢，充斥着你，就是说，整个让你生命里面充满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不是说他很了不起，但是他说，我有一个习惯，我必须要放弃。他说他晚上3点才睡觉，早上9:30起床。他第一件事情跟我一样，他说我早上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我要花30分钟来 check 我的 email。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我的手机。你们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你们太伟大了。但我们今天，我们人生里面充满了的，你多数的时间你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你是受到 social media， 或者说你多数的时间在看那个新闻，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诗篇第一篇那里提醒我们，他说要喜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注意到啊，假如你去查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福啊，有一个福非常明白的，他就是说听到我这个话的，这在启示录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他说听到我这个话的变为有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多少时候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长久不变的功课。你到教会来，牧师传道人一定跟你讲，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课是什么？读经、祷告，对不对？读经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课。所以在这里他也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请大家来看一看啊，在诗篇的第诗篇的第十五篇，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什么？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诽谤邻里。诗篇的第十五篇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就在第一节，他说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呢？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呢？今天现代人有一个危机啊，现代人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每个礼拜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并且你到神殿里面来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崇高感呢？有没有崇高感？有没有感觉到，哦，这是神的居所？假如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又做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那么 你应当如何去思想呢？这一点呢，也让我今天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去看看这个 Joe Austin 的这个 TV 的这些讲道，有没有人看呢？我很不以为然呢、啊，我真正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你在晚上十一点打开电视看一看，就你今天晚上你假如十一点打开这个九台啊，你看一看，他举着圣经，举着圣经启示啊，可是他的讲道，他不讲神的话语，不讲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就问这个问题，他说，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呢？那么大卫这个诗篇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他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那么然后大家再看一看，在诗篇的第二十四篇，诗篇第二十四篇，也是从第三节到第四节，再次问，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什么，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三处地方的时候，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其实诗篇第一篇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两条的道路，一条是恶人的道路，一条是义人的道路，一条是蒙福的道路，一条是灾祸的道路。蒙福的人是什么？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就是守节心清，心怀正直，来到神面前的人。可是刚刚我们在诗篇的第五十篇里面读到亚撒，在这里神对恶人的斥责，他说，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那么他的斥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请特别大家来看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里他提出我们在生命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一个问题，以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就没有错。我再说，你听清楚我这个，以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就没有错。他这里特别提到这几件的事情。他说，你见了盗贼，十八节，他说，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然后呢，他说，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这两句话啊，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与以色列人立约，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神颁布十条诫命，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面，大家都提到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讲到神与人，后面的六诫是讲到人应该做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他讲到这几条的诫命啊，几条的诫命。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假如你从六七八九，对不对？六七八九十，十三到十七， 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与我们读到在诗篇的第五十篇里面有三个诫命可以讲是一致的。我们刚刚读到在诗篇的第五十篇的第十八节，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对不对？那我问这个恶人他是不是盗贼？这个恶人他不是盗贼，这个恶人不是盗贼，对不对？这个恶人他是与盗贼同伙的啊。然后呢，在第五十章的第十八节这里，五十篇的十八节这里，他说啊，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他是不是行奸淫的？他没有说他行奸淫，但是他是与行奸淫的人是一伙的，一伙的。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你们也许没有做这个恶事，没有做这个恶事，可是不做恶事看，但是你对那些做恶事的人你什么都不说，你与那个做恶事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是恶人，你也是恶人，你也是恶人。那么当然呢，我们在教会很久，过去我们常常有讨论，我们说哦，假如你在 7-11 做事，现在你知道在 7-11 做事是一个 high risk， 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假如你在 7-11 做事有人 来抢，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他说为了你的这个 owner 着想，你让他抢，让他抢。这个是好多年前他们都讲的这个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啊，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刚刚说，我现在去这个 Nogales 大华买菜啊，我跟太太两个人去买菜，然后呢出了这个 market 的门口，我说我们先 watch OK， 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包呢放在我们中间，那么我太太就说你穿的什么样子啊，我说这才是我最好的保护啊。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过去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在这个99 Ranch Market 被抢了。可是他们报道里面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说日当正午旁边有很多围观的人，可是他们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发生。难道这是社会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吗？这个社会没有所谓的见义勇为，对不对？今天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哪里，他说假如一个老人家摔倒的时候你都不要把他扶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有风险。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口里面不是在传说我的律例，口中在提到我的约吗？你不是说神爱人吗？你不是说要孝敬父母吗？你不是说不可偷盗吗？可是当有人去偷盗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你见了那个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那这里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刚刚读到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神的诫命是说什么？他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我这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就想到过去啊， 每当选举的时候，陈牧师他常常就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呢，往往都愿意做这个 silent majority， 就是不出声，不出声啊，不出声，反正我们出了声也没用。可是呢，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你虽然口里面在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可是呢，你见了盗贼你不出声，你见了奸淫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又口论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诽谤你的兄弟，毁谤忏悔你亲母的儿子。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假如你的信仰变成一个虚假的宗教，那么就算你闭口不言，其实你就是违背神的诫命。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不也常常是吗？你看到今天有多少的教会，他们对于一些敏感的议题，他们不愿意发出他们的声音。你去问问那些电视的布道家，电视的布道家，这个在 YouTube 上面你常常可以看到的，人家就问他，你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吗？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的，弟兄姊妹你同意吗？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的，这是一个没有争论的一个议题。可是他们却说什么，哦，只有神知道，我不做判断，只有神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样说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这个电视布道的收视率。当有人问他这个同性恋议题的时候，他不出声，他不出声。其实在这里让我们得到这一个的提醒，诗人在这里把他称作叫做恶人。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并且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第十七节，他说，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今天我们基督徒往往有这样一个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个的问题，以为神不管教，以为神不管教就是他默许，他默许。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神不管教，就好像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讲，他不管教并不是说神允许，而是给这个世界的人，给世人有得救的机会。他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也必须要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很清楚地说，假如神给我们管教，并不是因为他要惩罚我们，我们每一位都要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神的管教是他爱我们，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说什么，若是私子，私子就是说不是亲生的儿子，他不管教；若是自己的儿子，他就一定会管教。那相信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段的经文啊，也许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克莱门有没有翻到 ？OK，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这里，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提醒我们，十二章的第十节， 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忽略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不出声就是神默许，那么其实不是神默许。诗人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他说在21节，他说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的提醒，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都是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求的都是儿女啦，都是你的疾病得健康，都是好像让你的事业顺利。但是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国语唱的这首的诗歌，是一首感恩歌。他说我们原来都求家庭事业，我们原来都以为神给我们这一切所有的，其实我们后来才发现说，原来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中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寻求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正是神所要的。那然后到了22节，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在我们行为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容易缺少的。22节，他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在22节这里特别提醒你，不要忘记神，你不要忘记神。什么叫做忘记神呢？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Hollywood 有这个明星叫做 Brad Pitt， 对不对？他们说他最近检查出来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说他看见了人，下一次他就不认识了。有这个，有的人，我知道我们在 Seattle 有这位的姊妹啊，那么我们还住在他家里，我们去 Seattle 的这个播道会，我们还住在他家里，他热情的招待我们，请我们吃饭。那么当时他的太太，他的先生就提醒我们，他说我太太，他不认识人的脸。今天跟你很热情，下次他不会认得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们在 San Francisco 见面的时候，我见到他，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但是在这里他是不是提醒，他说你们忘记神要思想这事。什么是圣经里面提醒的忘记神呢？什么是圣经里面提醒的忘记神？什么是忘记？忘记神不是你属灵生命里面的 senior moment， 不是说你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忘记神在这里指的是故意忽略神的典章律例，故意以自己所做的，以自己的想法来替代神的旨意。那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他提醒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在何西阿书的，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这句话，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再次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当听耶和华的话。并且在第二节这里，他提到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弟兄姊妹，其实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很多时候，你在生命里面，你故意选择忘记神。我刚刚就讲到说，神的同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is a risk。 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想到神假如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你到底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你可能有不同的选择。那我还记得啊，很多年前，很多年前，陈牧师他举过一个例子啊，我们曾经有很多的讨论，就讲到教会的一位弟兄，那我不讲了，我讲出来，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我不讲出来，可能你也知道是谁啊，我们大家很熟，但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 ，OK， 他说。你知道 Kalima 吗 ？Kalima 开到 Fullerton， 然后从 Fullerton， 你知道 Kalima 在 Fullerton， 然后你假如往西开，在 Kalima 的，你假如往西开啊，在你的左手边有一个 Walgreen， 记得吗？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呢，这位弟兄他要去那里买药。所以呢，就在那里 make a U-turn， 所以呢就被警察 caught，OK。所以呢，警察就来敲敲他的窗。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不能 U-turn 的？”那么我们的弟兄就说了。我这里对我们这个弟兄没有任何的坏的意思啊。我们弟兄就说，香港人讲醒目仔，这个叫什么，这个醒目仔，你聪明人啊，对，聪明人，警察都这么问了，你就顺势你就应该这样说，我不知道，也许警察会给你一个 mercy，对不对？但是我们牧师的这个回答，他就说什么？你不应该这样啊，应该不应该这样，是你自己的判断。但我觉得牧师的答案是对的，是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是证明你有没有 integrity。OK， 那同样有一个问题，在多年，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有一个人，他跑到学校里面，他要杀人，他要杀人。他杀人以前，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是不是信耶稣的？” 信耶稣的呢，他就给你开一枪；不信耶稣的呢，他就怎么样？他也许可以给，可能给你放，也许就不给你放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也有这样的讨论，弟兄姊妹就说，你要灵巧像鸽子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这么傻瓜，你明明知道你死到临头了，那你就去问一问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当他们快要被丢到火坑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就说，死就死吧。为什么？因为知道掌管我们的是这位永生神。若是神真的掌管生命，就算丢在里面，他也不会让我们死。但是就算我们死了，他也是掌管我们的生命。那真正是他们把神来当作神。所以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也愿意我们得到提醒，我们的信仰今天越来越变成一个虚假的宗教，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宗教。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有这些的仪式，可是我们真正没有把神放在一个应当尊崇的地位，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神是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神。那么诗人在这里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其实他这几方面的提醒，但愿今天我们都可以得到提醒。第一个，诗人在这里说，你不是有律例，不是有我的约吗？第十六节。可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来守这个律例典章呢？第二个，你有没有真正觉得当神不出声的时候，就是他忽略管教呢？第三个，就是对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提醒，在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那么从这个地方到了二十三节，我们做一个总结。二十三节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世上有一条义人的道路，也有一条恶人的道路，有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有一条蒙祸的道路。不过今天有多少人他们并没有打算蒙福？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属神的儿女，让我们得到这个最大的提醒，假如我们的信仰不过是那个虚假的仪式，那么神在这里要称我们说什么？恶人。他要称我们做恶人。但是假如你愿意真正的来相信他，二十三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便是荣耀我。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生活的方式。哪两种生活的方式呢？这个英文呢，我就讲一个叫做 life of worship， 一种的人生就是敬拜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永远都应该是敬拜神，永远都应该是敬拜神。当你敬拜神的时候， 你敬拜的方式是以感谢献上为祭，因为当你献上的时候，你知道你所献上的本来都不属于你，本来都不属于你。另外一种的生活是一个顺服的人生， Life of Obedience。 诗人在这里说，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弟兄姊妹，信仰的道路，我觉得假如你真正去，很，我们的得救是白白得来的，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一定是要付上代价的。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走的是什么？窄路。我们要进的是窄门。今天不要以为说我们得着救恩了，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如你想到有一天，这位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掌管宇宙的神，当他再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要在我们中间施行审判，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神，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呢？我们所盼望的是神对我们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不是他要对着我们说什么，你这个恶人，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也是给我自己一个很清楚的提醒，也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到底所献上的是你以为神所悦纳的祭物，或者说你放上的是那个虚假的宗教？就好像雅各所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但愿我们都可以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神。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行的不一样，主啊，真的求你来在我们中间，你管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守节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也愿意常常记住耶和华的典章律例，求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